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欢迎您来到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要查的一段圣经啊，很有意思，是路加福音里面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过程。我们先把它读一遍，从22章的52节念到62节。怎么样，今天这个多加没上来，四川话没上来， Maggie 你替我们念好不好？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今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人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极了，谢谢谢谢。这段经文念完了以后是印象深刻的，是每个基督徒呢都不会忘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先把它整理整理，看看这里边有一些什么可能是我们虽然读过很多次呢却忽略掉的事情啊。显然主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彼得身上要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对不对？鸡叫已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就表示他对于等一下要发生的事情他是有一个完全的情报掌控。既然这样呢，就跟我们网上这个留言呢是不是有关系呢？也就是说你这个圣经总有好多种看法，好多种读法去读，其中之一的读法就是像这个留言的姐妹所说的，神都知道安排好了，所以呢彼得必然会有这样的表现啊。这个表现呢，耶稣从头到尾呢心里明白得很。那么这是一种看法啊，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那还有一种读经的方法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基督徒的读经的方法，我们不太在这个事情上去较真儿啊，因为你如果这个事情去较真的话，那每一段圣经的记载你都这么去读的话，那圣经就别读了。我们先从这个事件的本身来开始看一看啊，主耶稣为什么要卯上彼得呢？他为什么不弄别的门徒呢？因为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别的福音书也讲说，不但彼得这样讲了，大家都跟着他这么讲。那这个经历对彼得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先从这方面来说说。好不好？彼得当初怎么跟耶稣表态的？前面彼得怎么跟耶稣讲的？耶稣才这么说。
我记得好像他是说，你就是死我也可以跟着你。
我就是与你同死，与你一同坐监、啊、
具体的话怎么说我忘了。
对，中文翻得很好，是我也甘心啊，对吧？
应该是很自信，觉得自己是没问题。
这个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第一个表态嘛， 那他这个表态的话到底怎么讲的？你去看一看他这个英语啊，其实比中文翻的还有意思。中文已经翻得很好，他说我也甘心，所以去看一下钦定本的翻译，他彼得的话是怎么讲的。因为假如从中文你叫你翻回英语，你会怎么翻？你会说 I am willing，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彼得不是这么讲的啊。
预备和你同下去，
准备好了。
哎，他说 I am ready。
预备。
他这个自信是到这个地步哦。
有可能彼得那个时候他讲的是那个耶稣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做，但耶稣被抓起来跟他分开了，然后他看不到耶稣了吗？
有可能，有可能。对，他在耶稣旁边的时候信心满满，是不错、嗯、可是他这个他要是说 I'm willing， 也许他还不会有一个这么惨败的经验。可是你要是说 I am ready，那就是你的自信心已经几乎是到了主耶稣的地步了，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太对的。主耶稣自己都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求，倘若可行啊，求父把这杯挪去。他说他自己是极其难过，几乎要死。可是对彼得来讲呢，他对于事情的一点点的了解，可能根本连皮毛都没有进去啊。主耶稣说你们都要不认我，哎，他就不甘心了。他觉得这句话对他来讲吧，讲得不好听一点，你可以甚至说是对我一个人格的侮辱吧。啊，我的水平哪有这么差？因为我是真爱你，我也是真愿意，而且不但如此呢 ，I'm ready。这话实在是讲得太可爱了。那因此，这整个的过程，你就着彼得的话讲，主耶稣要告诉他的功课是什么？既然他说 I'm ready， 让彼得经过这三次的否认，再看他一眼，让他出去痛哭，主耶稣要他学到的是什么东西？
认识他自己吧，他可能说的话还是他觉得他是这样，但实际不是。圣经里说自以为仗义得文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那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学到了没有？对你来说，你学到了没有？
我还没有学到，正在学呢。
理论上知道就很重要，对不对？哪怕说
理论上是知道，但是
对对对，而且你理论上知道呢，同时哪怕主没有把我们放在这样的试炼里面，我们自己啊心里面要有这个预备啊，就是不需要。彼得是我们的大宝，他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鲁莽的错呢，我们就不用再这样犯下去。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一个道理，对不对？让我们晓得说。连彼得跟了主耶稣三年半，因为主耶稣离他这么近，的确我觉得刚才那是 Daisy 讲的是吧，这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就在主耶稣旁边，主耶稣就在他旁边嘛，所以当然信心满满啊。我们可能参加一个非常被圣灵充满的烧了火的祷告会啊，我们参加了一次非常大的奋兴聚会，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复兴，那你可能认为这下 I'm ready， 实际上 we never ready。人是不可能 ready 的。有一个老传道人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呢，他就说圣灵啊，圣灵就是那个电灯泡里面的电。你一个电灯泡里你发了再多的光啊，你有再多的经验，那个电你拿掉呢你还是不行。啊，这个是彼得他一辈子都要去思想的。那为什么要三次呢？为什么主耶稣要让他经过这个东西弄三次呢？有没有任何的道理在以后？
可能是真的想让彼得知道他真的还没有那么的 ready 吧。因为第一次彼得可能会觉得说，第一次可能是我那时候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那时候是别人不小心问我的，我就是只是可能口比较快，然后就那个啥了。第二次呢，他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点那个。第三次就觉得 ，Oh no， 原来我真的是这么糟糕的。
我问你好了，这个是一次比一次容易，还是一次比一次难？
但我觉得他、那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比一次容易。
对，因为他是在很短的时候的，然后这个发生的话，很短的时候的发生是你说一次谎，然后第一次可能会难一点，第二次，哎，对哦，第二次越来越顺了。
当然是嘴巴说出来就越来越顺了，可是你要做对事情，是一次比一次容易还是一次比一次难？你第一次否认了，第二次你想要再承认，会比第一次容易吗？还会比第一次难呢？
难，那是更难。
那是更难。
除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人群，如果你是面对同样的人群，估计是越来越难。
嗯， 我想面对不同的人群也是一样，因为你作为犯罪的路啊，软弱的路是一条滑坡啊，你第一次没站稳脚的，第二次呢就滑得更顺下去了。只是为什么三次，有没有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当然不错，如果只是一次的话对他来说是不够深刻的，三次大概是够深刻了。
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而再再而三吗？
哦，
再而三了以后那就是
就是
就好像把你敲定了一样，
就是为我们中国人预备。
昨日今日明日。
哦，昨日今日明日也可以。还有没有？
早中晚。
早中晚。
耶稣不是说定了十字架复活以后，不是跟他们说，跟约翰说，你爱我的羊吗？
啊，对了对了，
说了三次 ，right？
对了，他就是对彼得说的。
啊，对彼得说的啊，
对，因为耶稣要问他三个问题。三次的问题，就是这一个经历，主给彼得的医治，其实就是那一天，他们在这个加利利湖旁边。那一个是最后的晚餐呢，一个是第一个早餐，对吧？那三次的问答，是主把彼得带回来。那三次的问答里面，你就看见的彼得的，他对自己那个 I am ready 的那个自信心呢，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那完全不存在怎么办呢？对不对？你难道只是要把他对自己的这种不实际的自信心打破吗？那他的出路是在哪里呢？主耶稣给他的答案很有意思，他不是要你去心理治疗，也不是要你重新有这个对我有一种更不一样的激情。他用三次的爱来问彼得，彼得问的彼得是完全答不出来。因为在这里彼得之所以这么斩钉截铁说 I'm ready， 就表示说我爱你嘛，我爱你爱得不得了嘛。可是当主耶稣在那天早上在问他的时候，彼得已经完全软弱下来。这个就有一点像啊，旧约里面哪一个人的经历啊，雅各的经历，对不对？雅各你真的是可以说他到了他渡河回来见他哥哥以扫之前啊，他没真的打过败仗啊，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他是一个很有心机很诡诈的人，他是到处想办法去欺骗，可是的确他是无论什么难的环境都难不倒他。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说，你与神与人较力啊，都得了胜嘛，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可是这样的人神要故意使他站立不住，让他没办法再依靠自己。以后雅各每走一步路他就是瘸的，你知道吧？彼得以后每走一步路他都记得，深刻记得自己的失败。这个失败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训，唯有一个这样的人才能够开始被主用啊。彼得啊，以及其他的门徒，如果没有，因为其他门徒都失败了都跑掉了，彼得还算是还在附近看，对不对？大家都跑了，如果没有这个失败的经历，直接到了五旬节给他们圣灵充满，那这些人会变成一群怪物，你信不信？他们会变成一群太平天国，没办法真的被主用的。你被主用的人一定要像雅各这样是瘸腿的，是彼得这样他的自信心是完全被打碎的啊。尽管他那个打碎的自信心到底是什么他可能还分析不出来，可是的确他这会儿啊，他是败的是真惨啊，真惨啊。然后从这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我们念的这十节经文里面最啊，怎么讲啊，最高超的是哪一个情节？
就是写戏剧。
哎，对啊，
最高
超，这是非常戏剧的。最高超的是哪一个情节？
都转过身来看彼得
啊，对对对，没讲话，完全不用讲话，就主耶稣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你要是中国人写小说那不得了了，彼得的心情啊，主耶稣的眼神啊，你在那花尽了形容词去形容。那这里有没有用任何的形容词？没有啊，没有用任何的这种写景的啊，煽情的形容词，统统都没有。主耶稣就看他一眼，那一眼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们试着要不要试着去摸索一下，试着做一下中国文人，你觉得那一眼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一眼里面没有什么，有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可不可以答得差不多？
没有责备是怜悯。
对，还有呢，有些很简单的，像我们教训孩子，对吧？孩子果然如我们所料出了事，不是什么大事啊， 果然不听话，那你现在学到功课，那我们看他一眼，那肯定那个我那眼里面肯定是得意，我告诉你。主耶稣那里面绝对没有所谓的得意，他一定也不是责备，他除了怜悯之外还有什么？
理解。
哎，谅解或者谅解吧，
谅解
是一个比较好的词。
谅解。
还有呢？
还有鼓励吧，希望他可以就是刚强起来。
嗯，鼓励，希望他可以刚强起来。
说他可能在问问题啊，就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哦，
你要为我死。
Okay.
有没有安慰的意思？
对的，安慰跟鼓励没错。但是他如果不看彼得这一眼会怎么样，你这样去想就比较明白了。彼得也许就出去痛哭，他也许就逃了。他看彼得这一眼以后，彼得是更难过还是会比较不难过？
更难过。
怎么说呢？觉得他这个难过有没有希望？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对他有信任吧，他看他，所以他就更那个什么。
他这不是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
对啊，
如果他不看主的，那彼得可能还没想起。
应该也是会想起。他这个所谓变想起，他只是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跟他讲了，然后他自己失败的这么惨，他不可能忘记，这是才几分钟以前，没多久以前讲的事情，对吧？主耶稣看彼得这一眼呢，除了主耶稣对着彼得出去的这种所谓的正能量之外呢，对吧？正能量这个字谁开始发明？还挺好用。对彼得来讲呢，他应该能够得到一个确定，就是主并没有因此不爱他。如果他里面不是责备，是谅解，是不是？是爱，是怜悯，是同情。他那个眼神里面，我都知道。这些东西一定都在里边的。我们用字去讲的话是不可能讲的完全的。你不如不说，就这么一句话啊，耶稣看了他一眼就行了。他们四目相视啊，彼得知道说我离弃了你，可是你却不离弃我，你依然不离弃我，你依然爱我。这一眼就够了，这圣经的手法太高明了。
主耶稣看了他一眼，彼得就会知道主 care 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真的在意一个人，你就会去跟他眼神交流，要不你就
对呀。
你如果都不看他，你就走了，那彼得就永远被拍住。
这我所说的，如果主耶稣没看他，那彼得这个伤心呢就没盼望了。主耶稣这一看他呢，让彼得心里面晓得说，尽管我这个失败的很惨，可是这个失败不但是主所知道的，也是主所谅解的，而且主一点都不怪我，他会得到某一种的很奇特的安慰，甚至你可以说呢，这也是他出去痛哭的一个部分。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他哭什么？他是哭自己的软弱吗？不止啊，他是哭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不配，他也是哭主对他这么样的怜悯，这么样的爱惜，这么样的谅解，可是他的表现竟然是如此的不堪，这一切都让他痛。因为像这种没有条件的爱啊，让他承受不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谅解你，甚至连你自己都没办法原谅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主没变啊，主对你仍然是一样的温柔，一样的谅解，一样的接纳。所以这个情节不但是最戏剧化的，那更是最深刻的啊！但是你再往里面去稍微深究一下，那其他的门徒呢就没有这个期末考啊，这真是期末考了。那彼得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学生了，他这一次偏偏又失败的这么惨了。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让他失败的是什么呢？不是大祭司，也不是文士，连个小法利赛都不是，连个税吏都不是，而是一个什么一个小老莫，对，小贝的话讲，一个莫妹妹，一个小 little maid， 这一个小侍女你就站不住了。可是还有什么客观条件让他在这次的考试里面呢，就是完全显出自己的弱点来。你像我们从事音乐演奏的啊，像拉小提琴的，从前有个非常出名的演奏家，就是 Yasha Heifetz。 你拉琴给他听，不管你拉什么曲子，他一定有一个要求，拉音阶给我听，最简单的音阶，从低音拉到高音，从拉高音拉下来。 那为什么要拉阴阶？我们练琴的人为什么要练阴阶？阴阶能够暴露出你最多的问题，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技巧上的缺憾，通通可以在这个最简单的阴阶上面给你露出来。彼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可是却把他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去看看主耶稣给他这个阴阶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他这个考试还有哪些的内容是让彼得真正暴露出弱点来的，能不能找出来？
那晚彼得主要是因为冷，
他为什么冷？
你可以说他是身体很冷，然后他心里也慢慢就冷下来了。他刚开始这个血气，然后砍了那个人，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肉体的冷，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一个硬汉嘛，你去审问他，他就动一动或者饿一饿或者不让他睡觉。
这讲的是有道理，因为圣经里面这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冷字，他只说他坐在他们中间烤火，是吧？相当接近。那你有没有一个类似的意思，可是直接拿这个圣经里的话来？
烤火就是他去找温暖嘛。
哦，那是不错。可是他为什么会去找温暖？你说他是冷，可是他冷，他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找温暖？这一找不就找出问题了？这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话，是门徒千万别犯的错误？
被远远的跟着
吗？哦，对对对，这句话可扎心了，我告诉你。不是你不跟，而是你跟虽跟了，你是干什么？你是远远的跟。这一远远的跟你就冷了，这一冷了你就往火堆里面去挤了。那与你一同烤火的是一些什么人呢？通通是那天晚上与基督为敌的人，对不对？但是你呢，因为你是远远的跟着，你就坐在他们中间了，你又有个好奇，要你不跟着你不干，要你跟着你又只敢远远的跟。犹抱琵琶半遮面，人家生火你取暖，火光一照，哎，这一定是女孩注意到了，就来了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所以你看，但这是另外一段了、啊。这个几个福音书都是这么记的啊。这个路加福音啊、因为路加自己不在那里嘛，所以这个如果说是马太福音开始写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高潮的描写，因为这个简直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了，对不对？你从这个54节你再慢慢念，你就看它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在拍电影一样，没有台词哦。第一个镜头是他们拿住耶稣以后呢，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宅里。第二个镜头呢，特写镜头彼得远远的跟着，你可以看见他。然后第三个镜头转到这些仆人，他们在院子里生了个火，可能是冷，他就一同坐着。那第四个镜头呢，彼得呢就往这边靠，对吧？就坐在他们中间。第五个镜头呢，又来了一个使女啊。这使女来的时候眼睛往这人堆里面看，一看看见什么呀，尤其这句话好传神呢、啊、彼得坐在火光里。这个像不像电影？非常像电影啊。然后就定睛看他，这一定睛看的我们就知道了啊，有没有配乐我们都知道事情不好了。果然他就开始说了，这个人是素来是同那人一伙的。一下子对吧。彼得怎么样啊？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承认。他这个不承认是经过思想的还是没有经过思想？
没有思想吧。
没有思想。来不及的。你根本来不及的。这个不承认就写明了他前面讲的说 I am ready。扯淡。你完全不 ready。 什么叫做 ready？ ready 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
就本能的会否认。
对对对，这个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经历啊？神是用在最小的事情上写明你最大的问题，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写明你最深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见证啊？有没有什么反见证？
你说没有 ready 的见证啊？
啊，那当然了，你的 ready 的见证呢，就大概都不是真见证，因为 ready 的主要是会考你是，最好不要说 I'm ready。没有 ready 的见证。
夜班长有啊？
夜班长有啊？
哎呀，不过没那么好的心情来说，嗯，我自己呢，以前呢，就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还真是读圣经也好，传福音也好，天天好像越来越轻看这个世界了。
嗯 嗯，
也感觉到好像越来越轻看，是因为数算一下，我觉得我也没车，也没手机，也没有什么嗜好了，
很属灵。
我觉得我对啊，我觉得我属灵的很啊。
没手机没车没嗜好，
以前的嗜好都一件件都没了嘛，就觉得说哎，真是足有同在。而现在也越来越觉得轻看这个破罐子破摔的人感觉很好，但是这回疫情一来呢，就麻烦了，这就一下就像那个比哥一下子祖辈抓走了，他一下就傻眼了。一下子疫情一来以后，马上就人就掉在这个新闻堆堆里头，忘了之前自己那个自己感觉的那个 ready 的那种状态，
高峰
我完全忘了。然后就在新闻堆堆里到处去找啊查呀、啊，然后就开始就是那个原来自己是个惧怕，在这个惧怕里，然后自己还不觉得，然后自己觉得说，哎，我可以找一个办法来躲，这是第一步，然后下来就有第二步，还真跑。然后就搬家，搬了家了，然后怎么办呢？没地方住，那不总不能总是租房子了，那就要买房子。这买房子下来，大家都知道，因为买房子的事情有纠结，
好焦虑啊！你跟我们讲过了，
就一下子就是原形毕露嘛。原来你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不是你想的那种，
对，
而且是差得很远。
嗯，
好了，就这样。所以，
感谢主，
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不是这么容易。谢谢叶班长坦诚的交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再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